利路亚，各位长辈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大家安息日下午平安。感谢主，让我们继续来遵守安息圣日。愿神能够加添我们对他的信心与爱心，也让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也大大赐福给我们。我们下午要继续来查考的是个性的更新。我们在洗礼之后，其实我们就是重生的人，是一个新的人。但是这个新，它在某种程度上，它也不是一个完全从来不曾存在过的一个人。我们先看罗马书的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罗马书第六章，它其实在讲洗礼的道理。那洗礼它真正这个属灵的奥秘这个借着水全身进入水，然后从水里上来，这个过程它到底有什么奥秘呢？就在罗马书的第六章来说，这里告诉我们说，受洗是要去归入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借着洗礼来归入死，与主耶稣一同埋葬，所以我们全身入水。那当我们在从这个水里出来的时候，从这个活水来出来，就我们的新生的样式就跟着主耶稣一起一同复活。那所以在前面第六章的一到五节就在说明这个真理。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那这边就说到洗礼洗掉的是什么呢？这里说使罪身灭绝。那个罪身不是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而是那个有罪的这个属灵的那个我。那意思也是说，我们那个过去的罪案就被涂抹了，就好像在这个警察局本来是有案底的，那这个案就被主耶稣给消除了，因为他代替我们去付了罪的这个代价，所以我们这个罪案就消除，我们也脱离了这个罪律，所以就从此不在罪的权柄之下。那所以呢，我们消除的是罪案与罪律，但是我们这个罪性还在我们的肉体上。所以在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是二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说到，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受洗，灵魂已经复活得赎就被主耶稣从这个罪的国度赎出来早上我们有讲过，我们已经被主耶稣，我们的灵魂已经被他赎出来，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这个有着罪性、软弱的罪性的身体还跟着我们一起生活，所以我们就叹息劳苦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真正使身体得赎呢？就是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审判那我们活着的人就直接变成灵体，死的人也从地里就灵体也复活，然后有罪的就复活灭亡，无罪被神看作可以得救，那我们就复活得生，得到永远的生命。那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身体其实还带着罪性，这使得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路上常常造成我们的缠累。那所以 洗礼是洗去我们的罪绿罪暗和罪绿，洗礼之后没有洗去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个性就是在这个身体里面，在我们的大脑里面，经过我们所经历的种种过去，不管是好的不好的记忆，那些我们曾经接受过的伤害或者接受过的爱，它全部就铭刻在我们这个身体里，也在我们所带着的记忆，然后它就融合成为了我们的个性。所以洗礼之后，我们虽然成为新人，但是我们的个性如果没有跟着更新，那我们就会灵性被个性所拖垮。扫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实扫罗王他在旧约时候圣灵虽然还没有像今天这个应许的圣灵一样普遍的内住在个人的身上，但是神在旧约时代也有非常少数特殊的用工作的灵去与一些人同在，让这个人被圣灵感动去做特定的工作。所以有一些先知，或者是有一些有特殊恩赐的士师或人，神就用圣灵来感动他，让他去做一些工作。其中扫罗他也有被神的灵所感动过，所以他也随着先知可以讲，在那个时候那个瞬间，他就也能够去像先知一样的讲预言。那当扫罗被神拣选出来，那神也赐扫罗一个新心，也就是说他用神的灵来感动扫罗的心，使他成为一个新的人。有这样子心灵更新的扫罗，他却没有在个性上去更新。我们今天没有要查考扫罗，所以就没有仔细的去翻，但是从我们对他所知道的这些事迹来看，我们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嫉妒的人。当他知道有人比他更优秀，他就嫉妒他。那这个嫉妒其实归根来讲又是一种缺乏自信心以及缺乏安全感。那并且他也因为这个这种不容易有安全感，他就容易去怀疑别人，所以疑心病就很重，那不容易信任人。所以这样子种种看起来，其实这些都是个性的问题，那不是一朝一夕养成，就是他从小就慢慢可能经过很多事情就养成他这一些个性，但是他这些个性并没有在成为新人之后被这个心灵所改变，于是他的灵命就被他的个性所拖垮，那后来就结局非常的悲惨。那所以今天我们很可贵的已经被神造成了新人，但是我们如果没有积极的去寻求被神的灵来改变我们的个性，提升我们的个性的话，我们也很可能会灵性被个性给害了。那所以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十三章。耶利米书十三章二十三节，耶利米书十三章二十三节，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这是先知耶利米在责备这一些硬心的选民的话。他说你们的个性很难改，就像豹的皮肤的斑点没办法改变一样。所以人的个性其实就是根深蒂固有些人很期待说什么的发生某一件事啊，或者是结婚以后他应该可以改吧，那结果就发现其实好像表面上有一些改变，那是更深层的某些个性其实还是没有改。所以从人性来说，个性真的很难改，甚至不可能改。 但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有可能有个性的更新呢？那就是必须要在基督里。那我们将要从三个方面来讲，在基督里发生什么样的改变。第一个就是要在基督里重生。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6到17节，哥林多后书五章16到17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新造的人，他是真的在基督里重生有产生的人。所以一般的世人没有办法去改变个性的，但是当我们领受了基督的宝血，重生了我们这个灵命，我们就有绝对可以改变个性的机会，只是看我们愿不愿意顺服而已。如果我们愿意顺服是可以的。这里说到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所有想得到的旧事都能够过去，那其实这是很困难的，因为人常常会不愿意让事情过去。那有些是好的事情，我们就会一直留念，一直放在心上，舍不得放下。好，我们的圣灵月刊这上期就是在讲忘记，是上上期吗？还是下一期？反正这几期有会讲忘记与不忘，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是要让它过去，要让它忘掉的；有些事情是不能忘、不能过去。那很多事情其实是应该要放下，让它过去。比如说好的，我们过去的一些可夸口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在最终的一些喜乐在最终的一些成就，在最终的一些朋友，最终的生活模式，可能对某些人来说那个是青春回忆，多么热血啊。但是其实在某些方面也是放纵肉体的情欲，或者说我们是在这些狂妄的言辞态度当中得罪神。所以很多事情其实我们是不应该继续留恋的，那些是要让它过去的。那有一些呢是不好的，就是一些伤痛、一些怨、一些心结，那或者是因为某些缺乏而让我们一直觉得很遗憾，那一些有可能是会塑造今天的我们变得比如说没有安全感，容易很敏感，很容易怀疑别人，或者各种个性上的问题。那其实今天当我们受洗之后，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些都过去了，今天你就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用你已经活着重新活起来这个生命去看待过去那些已死的记忆。那些你看它就会像约伯记所讲的，那些就像流过去的水一样，你可以很客观的知道这些事发生过，但是那些流过去的水与你已经就是像在对岸一样已经不是你身在当中然后感受那个痛或者那个伤害还存在，而是你可以很客观很平静的看待它。那也很像在诗篇当中诗人说就好像看一个梦一样， 当我们醒了的时候，看过去那个在最终的 生命，就好像那个是梦，而我现在是清醒的一般。那所以今天我们已经重生的人，假设我们是有自己的意识以后才受洗的人，我们真的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姐妹，她在受洗的之前跟传道有很深的谈话。那当她受洗起来，传道因为知道她的过去，所以当她起来的时候就告诉她一切都过去了。这个姐妹就非常非常感动，因为她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姐妹，就是说很容易对很多事情有感触，很容易感动，但也很容易会很难过等等。那他那时候对这个话就觉得很感动啊，真的，他过去经历的那些啊过去了。但是在之后的信仰路上，他其实没有真的让这样的个性过去，所以在教会当中和很多人相处还是非常的敏感，然后很容易去扭曲别人的意思，然后去放大解读别人对他的反应，那导致他自己在教会生活中就很辛苦，那别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个就不是一个真的旧事过去，他没有真的让自己的个性更新，那这样是很遗憾的。也就是传道所说的那个一切都过去了，他的认同，这个姐妹的认同只是得好像把他认为是一种安慰，拍拍肩膀啊，过去了啦，不要想那么多，那并没有真的实践这个应许，那是很可惜的。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能够真的让事情过去，饶恕别人放过自己的更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它不只是在重生的那个当下能够达到，更重要的是后续我们在信仰路上的追求，我们要在基督里被真理修剪，这是第二个。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15章，约翰福音15章1到4节，约翰福音15章1到4节，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这边说到主耶稣他是栽培修剪我们的人，我们就是他所种植的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要在这一个主耶稣他本身也是这一个真葡萄树，他不但是园丁，他更是这一棵树本身，我们要在他上面，他会看哪个地方需要修剪他就剪掉，不需要的就把它剪掉，让它过去，让它离开，让它放下，而有助于能让我们结果子的就会留着。我们要愿意被他修剪，那用什么来修剪呢？用他所说的道，用真理来修剪我们。我们要愿意被真理所修剪，不要真理说一套我们就有道理，但是没有真的去做，那这样其实就没有被修剪到。那当我们愿意被道修剪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这树上常常结果子，结出神所喜悦的更新的生命，更新的个性出来。那这个是要在基督里，要常常在这一棵葡萄树上才能做到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因为一些事情就想说，那我就自己 自己祷告自己聚会好了，自己线上查经啊，或者是我就做这个边缘人角落生物，我不想跟这个教会有什么牵连的，那其实我们就脱离了这个真葡萄树，那我们就不可能达到个性的更新。因为神他要我们用教会的形式在末世来敬拜他，来做成他的功，就是要借着我们这样生命在一起生活所产生的各种冲撞也好，或者是让我们觉得不舒服也好，神就是要借着这样的过程来修剪我们，让我们因着所听得到愿意调整自己，让使我们的个性能够更新。那所以有一个姐妹，她也是从小觉得自己受到很多母亲的亏欠啊，那母亲自己是没有感觉有做错什么啊，但是呢这个孩子他本身就比较敏感，那比较胆怯，那母亲很严厉，所以他越做的就是说常常很努力的做，但是并没有得到肯定，反而得到责备，所以就常常心中有这些阴影。那一直到长大，其实有时候说起来还是会记得小时候很小的事情哦，都还记得。那这些事呢，其实都累积在他的心里，造成他后来的个性，也是母亲会常常觉得啊，他是个性真的很高拐，受不了。那其实这个姐妹她心里会觉得，那是因为我曾经受过你这样子的对待。但是呢，有一天在听道理的时候，讲道者讲到以弗所书，我们一起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30-32节。以弗所书第四章30-32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个姐妹她在读这个经节的时候，圣灵就引导她开她的心，她读的觉得非常感动，非常受安慰。她突然瞬间那一切她没有办法释怀的那些心情，那些事情，她突然觉得她可以放下了，那个结解开了，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人一直很催眠，或者是勉强自己像约瑟一样说要忘记要忘记，然后其实心里还是记得，还是有一个梗在那里。但是圣灵，真理的圣灵，如果在我们心里工作，我们就能够真的在基督里饶恕彼此，并且也能够让这一切都从我们心中除掉，让它过去。那所以要使自己真的能够有个性的更新，我们第二个是要在这基督里愿意被真理修剪。我们第三个是要在基督里能够彼此接纳。就好像刚才以弗所书这一段也有讲到，在基督里，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愿意在基督里饶恕彼此。那我们来看罗马书的12章，罗马书12:3-6，饶恕是接纳的其中一个部分。好，我们会接纳某个人是因为我们先愿意饶恕他。那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讲的，先讲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 统称我们就是在基督里彼此接纳。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六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那我们先看到这里，这里说到我们是在基督里成为一身。我们当然都知道我们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我们彼此是肢体，这个观念我们都有。可是真的在实际的相处上，我们不一定能够真的做到这样程度的接纳。这样程度的接纳是怎么样呢？就是头痛的时候全身都痛，脚不方便的时候全身都不方便。我们是这样子用手去帮忙头去按摩，然后这个手也帮忙做扶着走，让脚能够顺利的移动，然后帮脚按摩等等。那但是在我们的真正的教会生活当中，这样真正的接纳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来讲三个怎么样可以去突破，让我们真的能够接纳彼此的方法，这样会比较具体一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想要接纳彼此的方法，常常就是劝勉，就是你这样子，你有需要什么样的改进，或者是说怎么样可以帮助你？我们都是出于好心，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就是要多祷告、多读经，这个绝对就是，这个叫特效药，或者是说万灵丹。我自己的体验也是这样，任何事情绝对你就是多读经、多祷告，一切都没有问题。可是每个人对这个的信心或者说体验都不一样，而且每个人对于安慰的需求也都不一样。在马斯洛的那个三角形里面，其实他也有说到，有人他其实会先需要得到，比如说身体的舒适感，他先得到这个方面的满足，他才有办法再去思考情感上或者是信仰层面的事情。那所以每一个人他能够接受安慰的方式都不一样。如果我们一味的就是直接就劝勉下去，其实很可能会造成的是隔阂，然后甚至伤害，因为这样子的关怀可能会让被关怀者没有感受到真正的理解，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接纳。那被关怀者会觉得你只是把我当成一个信心不好的人，那其实我知道要祷告啊，那我也有祷告啊，那你可以不要只有讲这个方面吗？那个感受他会觉得他没有被真正的理解，也没有被真正的接纳，他只感觉自己是比较弱的，然后必须要得到强者的指导。好，那所以要能够达到真正更有效、更和谐的关怀模式，我们可以来看以赛亚书的五十章。以赛亚书五十章四到五节，其实这里以赛亚先知是要去劝勉那些人的，他是要去施教的，但是神却让他先怎么样呢？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当我们想要去劝勉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第一步 可以是先听，好，先不要讲，我们先真的理解到底这个人他经历了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呢？那这个为什么不是只是现在这个当下他发生这个事情以至于他这样想，而是他的生命的历程塑造出他什么样的个性，那塑造出他一个什么样的窗口，让他从这样的窗口看出去的世界变成这样的形状呢？这些是我们可以慢慢的用好奇的心去倾听的。如果我们对一个人很好奇的话，我们就不会随便打断他的话，我们会很期待就是安静的听他讲，然后很想知道为什么啊？哦，是这样哦。所以在倾听的过程中，好奇的心态是一个基本的态度，一个原则，让我们的对话可以是更接纳的，才不会，其实他才讲了一部分，那我们就已经自我诠释完了，然后就开始又我们想要告诉他事情。那其实这样子的关怀是没有办法真的达到对话的。那当我们真的倾听，听清楚了他的感受，那这件事情对他的意义是什么，他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那我们才可能用他所理解的这个角度来告诉他哪边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想。那这样子会是一个更能够彼此接纳的一种，就会达成更彼此接纳的结果，也才能够有效的使彼此的个性更新。不是只有去改变对方，其实当我们这样子真诚的在关怀对方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这个对方他有我们所没有的某些强处，比如说他非常的有挫折耐受力，这是我们所望尘莫及的，又或者说哇，他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那感谢主，我因为有某些的条件，譬如说我有很好的，我出生在很好的信仰家庭，或者是我的工作没有，工作职场没有这样的人存在啊，以至于我不用受这些操练等等。当我们听他讲的事情的时候，会产生我们对神的感谢与崇敬，那这也是一种去改变我们个性的一个过程。所以在基督里彼此接纳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倾听。那第二个呢，那就是自省，自我反省。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三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这里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没有办法接纳别人，就是因为我们看别人是有问题的，有事情是我不能接受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这个经节我们实在也很熟，但是我们真的要把它放在心上，就是当我们觉得有些事情我们看不过去的时候，要先自省，我其实也做了很多让别人受不了的事情，或者是别人其实忍受我很多，他们只是接纳我，所以我才可以在这里活得很自在。那事实上是不是我也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那所以这样子才可能使我们有真正的彼此接纳，而不是只是一直觉得别人有问题自己都没有问题。那这样子有彼此的接纳，才有可能我们有个性的更新。那我们在第三个是要来看，我们要能够真的彼此接纳，是要来接受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灵命复活之后，我们其实都是在一个慢慢长成的过程。刚受洗的就是小婴儿，然后慢慢的长成小小孩、小孩、青少年，然后成人啊，然后变得壮年，能够去承担教会的事情，然后到老年能够有非常睿智的属灵眼光，能够来提供意见。那其实这是一个人成长的正常的过程。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人的肉身的成长上，我们有时候会去允许这个孩子他就是这就是孩子的阶段嘛，或者说这就是青少年嘛。我们甚至可以允许现在的孩子到大学毕业都还觉得他是孩子，已经二十多岁，我们还是可以接受说他在某些事上还很幼稚啊，可以不用承担责任，然后可以很任性。那我们在灵性上，我们其实也应该要能够体谅到人在灵性成长上也是需要时间。所以如果有一些人，就想好像保罗他在说哥林多教会，说他们其实还是灵性的幼儿，还是在吃奶的，他们并没有长大。那所以保罗其实就是先认定，好，那我现在面对的这个就是幼儿，那我就用幼儿的方式来教导他们。那今天当我们在彼此的接纳过程中，觉得我没有办法接纳这样子的人，他已经信主多久了，怎么还这样？那其实我们可能可以想，比如说信主十年，他就是十岁，你想要一个十岁的小孩怎么样？是不是？那比如说信主20年啊，对，20年至少已经20岁了，那比较是个青年了，那应该就要比较可以有所成熟的心智。好，那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些人成长的缓慢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受不了，怎么会是这样？那可能是不是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包容？另外一方面，在正常的肉体的成长社会当中，我们也会允许有特殊儿存在。有些人他就是发展迟缓，我们并不会责怪他，你为什么已经正常人已经发展到怎么样啊，你为什么还不会？我们会允许这个事实，他是成长迟缓，那我们可以给他多一点的宽容。那为什么在信仰灵命的这种成长上，我们会觉得应该每个人都要是同样的成长速度呢？其实在神的家里，他就是末世的方舟，在末世的方舟里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动物。那比如说有的动物它怀孕的周期，它就四周，可能老鼠四周它的胎就成熟就可以生出来，然后过几个礼拜它就变成很年长的老鼠，过几个月它可能就老死。但是譬如说狗，它就可能它到譬如说这个大象，它可能怀孕的周期就很久，因为它整个生长的存活的年数也很长，所以呢可能活了20年它也还是一只年轻的大象。那所以在神的这个方舟里的动物，它们彼此不会说，老鼠不会跟大象说，什么你已经活了2年你怎么还这样，因为它们就是不同的物种。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说到，65章说到，在神的圣山上一切的动物绵羊跟狮子也能够和平共处，这个蛇也能够跟其他的这些温驯的动物和平相处。每种动物其实它都有不同的性，但就是那个性质天性，但是在神的国里可以彼此接纳。 所以今天当我们愿意去接受说，其实神给每个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时候，也就是说神给每一个人生长周期速度，或者说他应该在什么时候达到什么样的成熟度，其实是在神。我们来看一个很熟的经节，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六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我们都很熟悉这一段，也常常在这个福音工作上相信说啊，我们撒种啊，浇灌，他会不会信啊？他那个信的信心增长的速度啊，都在神。但是其实对于已经受洗的人，这个灵命的成长更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灵命会在什么时候开始成长，什么时候停滞下来，什么时候又能够突破瓶颈又增长起来，其实也都在乎神。所以彼此的团契同工啊，关怀就是尽力啊去做我们可以做到的。那这个生命它的成长的变化怎么样，那个结果其实对我们来说那个不是我们能够去控制的，也不是我们应该去插手的。那为什么这样子的生命要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我们来看同样哥林多前书的14章哥林多前书14章23节到24节，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25节，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神让我们的生命中出现某一些我们觉得是难以接纳的肢体的话，那个肢体它的生长会怎么样，是神的事情。但是神让这样的肢体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团契中，其实神是要来让我们学习彼此相顾，不要让我们分门别类。这是神给我们的功课，是一个出于美意的功课。那所以神有神要负责的部分，而我们也有我们必须要担负的学习。那这个并不是一件我们需要去摆脱的事情，而是一件我们应该要去面对并且乐意去担负的事情，因为这将成就神俊美的身子啊。那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说要怎么样使我们的个性更新呢？当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重生，让自己的过去能够真的过去，我们就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更新我们自己，不会一直陷于那个那些悲惨的过去啊，或者是那些轰轰烈烈的回忆。我们更要在基督里被真理修剪，使我们变成神所使我们能够结出神所要的果子。否则我们带着那些神觉得应该要修剪的，而我们不愿意被真理修剪的时候，我们可能结出的会像在以赛亚书27章第五章那里所说的，结出野葡萄。神指望我们所结的是好葡萄，但是我们却就是带着自己的个性去结出 神所不要的野葡萄，那是非常非常可悲的。那第三个，我们要在基督里彼此接纳，借着愿意倾听，也愿意自我反省，并且愿意接受这个神所给我们不可少的这个肢体。我们看一个经节，刚才没有看到，哥林多前书的12章22到25节。22节，刚才没有看到。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所以我们以为软弱的，只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认定，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肢体是不可少的，因为这个就要去成就提升我们这一些自己以为自己 OK 的人的生命，它是不可少的。那其实对我们以为软弱的肢体来说，我们这些人对他而言也是不可少的。那所以在这种知识的更新上，就是借着真理告诉我们应该事情是这样，我们明白了，那我们愿意付诸在真正生活的实践上的话，我们就能够产生个性的更新。我们最后来看提摩太前书4章15节。提摩太前书4章15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那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都要专心去做，让不只是人看出我们的长进，当然让人发现我们有所改变，有所提升，这也是非常好，能够彼此激励。但更要紧的是，我们有没有让主耶稣看出我们的长进来。那愿我们都能够在人生路上遇见重复出现的学分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啊，怎么又遇到这样的事情，而是能够在这一次我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心境与反应，让主耶稣看出我这一次的长进来。我们一起来唱诗244首。